your hometown to the world.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让
将来是今生不断的线。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纽约中国广播网留学进行时，我是月文。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20，刚才您所收听的歌曲呢，是来自蔡淳佳的《等一个晴天》。我们的节目呢，每周日下午的5:00-6:00，我都会邀请一位留学生嘉宾与我们分享他的留学故事，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呢是 www.facebook.com/ChineseRadioNetwork。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人人小站，地址是站.人人.com/留学进行时的拼音。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意见，或者想参与我们节目任何环节的朋友们呢，都可以发送邮件到我的邮箱蒋月文@ChineseRadioNetwork.com。下面欢迎我们今天直播间的嘉宾，是在纽约上学，现在已经毕业的尚同学。那么尚，你自己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吧。
OK， 大家好，我叫尚，我在纽约上 graduate school， 然后呢现在已经在纽约有3年多的时间了，大概就是这样。非常高兴可以有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这边点点滴滴的生活体验。谢谢。
好，上他也是前段时间刚回国，然后最近刚回纽约不久，时差倒过来没有？
还好
还好，
用了一周时间。
OK， 我听说你在 grad school 结束之后有申请法学院 JD，能不能在今天的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你为什么会从一个工科背景，因为我知道你本科是学的 CS 嘛，为什么会想到转向法律这条道路，能不能跟大家讲一讲你的这个心路历程。你是之前就想过要学法律吗？就是
哦，也没有，是过来以后这边才有这种打算的。
是什么触发你产生想学 JD 的这个想法呢？
是这样子，我在国内呢是学工科，学计算机 CS 的。
对，按你说在美国 CS 工作应该也是非常好找
啊。是这样，然后呢从国内毕业之后呢直接来这边读研究生，然后呢在读的过程当中呢逐渐发现工科的这条道路可能不是非常适合我尤其呢在这边待了2-3年的时间呢，我更多的接触到这边整个社会体系价值体系方面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让我非常感兴趣，所以呢也就萌生了一种想从事往一些跟更能触及他一些价值观念的东西有关的工作。
那你将来想做律师吗？还是说
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有了这种想法之后呢，就是在学校的时间呢接触到一些跟 law 有关系的一些人，他们有在上学的，然后有从业者，然后呢有以前就是在 law school 毕业之后在国内在这边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回国发展这些人。所以呢他们这些人给了我一种
启发，
一种启发，就是说这个一个工科生，第一有没有可能读 law school， 第二呢读完 law school 你未来的 possibility 在哪里。对对对，是这样。
那他们里面有就是工科出身然后转法律这条道路的吗？
目前知道的很少。这个呢和中国和美国的教育体制有关系。那么在美国现行的这个教育制度下呢， law 是作为一种相对来说比较高级的一种学科，所以呢他的要求是说你要有一个 undergraduate degree， 就是你的本科 degree。但这个本科 degree 它是不设限制的，你可以是工科，可以是理科，可以是文科。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说更传统，或者说更为普遍来说， law school student 他们的 background 是
多元化，
比较文科一点，多
一
点。对，比如说学历史啊，学政治啊这样子。
我之前就是听说本科是学法律的人是可以直接申请那个法律硕士，是 LLM， 但是 JD 的话就没有对你是否之前学法律有特殊的要求
啊。是这样的对美国人来说呢，他们进这个法律的这个范畴是从 JD 开始的。一般呢包括现在在法学院读书的人大部分都是本科毕业生。那么对于国际学生呢，尤其更 准确一点，对我们中国人来说呢，一般呢是在国内读完法律，有了法律本科之后来这边读书，而且大多数人的选择呢是读一个法律的硕士、
硕士
LLM， 国内叫老流氓。
对，
这个一个原因呢是就是国内逐渐的开放，然后呢中美包括跟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呢不断的增加，这种国际间的这种纠纷啊，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的法律的需求，这个市场在增加，所以很多人出来读，包括呢他们出来读完之后再回国
做一些就是比如说国际事务所的工作。
对对对，他们整个的职业规划呢出来这一个也会增加他们的 background， 所以是有好处的。嗯，
那 JD 的话相比于 LLM 可能是说，因为我听说 JD 要至少3年的时间，所以可能对法律的这门学科应该有更深入的学习和掌握
啊。是这样的。
那 JD 的话3年有没有就是说分方向，比如说我选的这个 JD 就是商法方向，还是说整个法律体系也会都学一遍呢？
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开始，因为读 JD 的大部分的人呢都是本科毕业生，
就直接本科毕业直接
升 JD， 对他们来说呢是没有法律的
一个基础
的，所以他们需要对整个美国现行的法律体系有所了解之后再做进一步细化的选择，比如说你说的商法，
就可能学1年的基础学科之后开始在专攻某一个方向。
是这样的。
你读完 JD 第一年有没有想好想往哪个方向发展？
对我的话两种选择吧。我现在的想法是一个是学国际法，那么国际法出来以后的主要的
是贸易方面的还是政治方面的？
国际法呢我现在比较感兴趣的是比如说去 UN 或者去 IMF 这种国际机构。
哦，就是 NGO
对对对，这种机构会需要这种 background 的人。那么另外一种呢就是大部分的特别是从大陆过来的学生的选择就是做 corporate， 也就是公司法。那么他们出来以后呢可以回国也可以留在这边，也有人去香港。那么这些选择呢都是这种国际之间的那个公司兼并收购等等等等这方面的业务。
我想知道就是说你在申请这个 JD 之前啊有没有说投入特别多的精力，就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因为我知道要考那个 LSAT， 我认为是最难的考试，就比 GRE 可能还会更辛苦的一个 test， 是不是这样？
应该来说是这样的，特别是对大陆的学生来说，我们国内现行的比较流行的几种那种入学的考试，一个是本科生的 SAT， 然后呢研究生院一般是 GRE 或者 GMAT，
嗯，
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我现在
考的
叫 LSAT， 叫 Law School Admission Test， 然后这个呢在国内号称是中国人现在面临的最难的英语类的考试。
对对，
因为它呢不仅仅是一个语言类的考试，更多是一个逻辑的考试，它对那个你的在就是掌握语言文字中的那种逻辑的要求会比较严，所以会有一点挑战性，是这样。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准备这个考试的？
我准备
是毕业就研究生毕业以后开始的吗？
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实话从一个工科的背景，然后在大多数人看来呢是一个比较突然的一个转折，
是
一个工科的路突然折掉了，然后跑到另外一条路上走。
其实在我看来也没有那么大的区别，我觉得任何一个就是本科或者是研究生的学科，它只是给你一个培养的一种思维方式，你并不代表你将来一定要从事这个行业，所以其实还好了。
这个是对的，是这样的。但是有一个非常客观的问题是说呢，
思维定势可能是工科思维
这个还好
，
就是一个功利的角度来说，我们从大陆过来的学生呢，很多人面临的就是研究生院毕业之后的一个身份问题，所以呢，从一个从一种学院跳到另外一种学院本身，加上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你从毕业到完成准备，然后到考试到申请，整整这段时间相对来说要比你在国内要压缩很多，所以压力会有很大。
是，
包括呢，你在准备这个过程当中，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其实你比纯工科毕业生来说要更多，所以整个是一个挺磨练
压力，
哎，挺磨练人的意志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像一般研究生的项目，一般就是一年半或者两年嘛。
对。
那你在结束你的研究生项目以后，准备那个 LSAT 的考试，准备了多长时间？
我准备的话，大概是准备了。两个月到三个月的时间，然后
很短，
这个时间不短了，尤其
但你是集中就是
基本上可以算是一个全职的来准备这个，每天的准备时间大概在5个小时到6个小时这个样子。
10个小时我有点夸张，
没有那么夸张了，
没有，因为我回想我们那个大学的时候嘛，那时候 GRE 嘛，就每天好像也蛮
是的。
但不过老赛就是说你已经有了那个 GRE 的基础，可能要相对好一点。
是的。
考试怎么样？考了几次？
我考试考了一次，考的成绩不是非常理想，说实话。LSAT 的满分呢是180分，然后呢我是考了162分。
这叫不理想啊。
这个在 law school 来说呢，在第一流的 law school， 它的那个要求是在170。这个样子。
那你说的是
是这样子，就是法学院尤其是从大陆过来这边读研究生院老流氓的这些人呢，他们有一个说法叫 top 14 呢是前14所的排名，前14所的 law school， 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还有 top 3 top 5 这样子。
就常春藤那些吗？
对，像今年的排名呢，第一是 Yale， 第二是 Harvard 和 Stanford，
他们要求都是170。
他们要求呢是对他们每年会有这种的数据统计，他今年进来的这些人呢大概的一个 average 在哪里，一般是170，至少要在165以上。所以
但你162也差不了太多了，可以冲一下，就拿其他方面补一补，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对啊，是啊，是有这样子，但是其实还是有风险。
那你方便透露你的申请结果怎么样吗？
现在还在等。
哦，好吧，那就隐私的问题我们就不在节目中透露啊。非常感谢跟我们分享你的这些经历啊。我们节目先休息一下啊，听一首歌曲。最近呢，我们知道4月20号，中国国内的雅安地区7级的地震，然后呢，到目前为止已经一个星期过去了。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身为海外的华人不能回国去贡献出我们的自己的力量，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用其他的方式，就比如说纽约的一个华人朋友，他发起了一个在纽约地区的华人爱心合唱，大概有10几位华人同胞一起演唱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那我们首先一起欣赏一下这首歌。
相识， 远在眼前，在天边。
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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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5:40，这里是纽约中部广播网，我是月文。刚才你收听到那首歌呢，是这次为了雅安的祈福，纽约的华人朋友们大概有十几位华人歌手和各界的侨胞共同录制的一首《让世界充满爱》。这次发起的这个歌曲录制之外呢，他们昨天在纽约的法拉盛也有一个现场签字的活动，那么纽约市议员顾亚明先生也到场表示支持，据说大概有500个人在那个签名板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写下自己的祝福。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我们虽然做不了什么，但是通过歌曲或者通过这样一些活动，可以表达出我们和国内的朋友心连心，并且我们的美好的愿望。而且这个歌曲的 MV 呢也已经录制完成，放在网上了。我们现在嘉宾尚同学，你对雅安地震有没有什么想法？
就是首先我觉得内心还是非常悲痛，我们的同胞发生这样的，就是在这样大的灾难里面忍受各种各样的困难和困苦。我希望送上我最好的祝福，然后希望他们可以尽快脱离困境，然后可以重新生活，这样子。
对，我之前就是发起这个赈灾歌曲的朋友呢，是我们之前在各大春晚上认识的，就唱歌很好听的一个男生。然后呢，他也是这边的一个导游，虽然只是海外的这个华人中的一位普通人，但是呢，他的一些话让我非常的感动。在我前去参与这个录制歌曲的时候呢，他跟我说，也许捐钱，我们比如说一个人捐出100块钱，但是这个钱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不算什么，灾区真的用上的可能需要的更多是企业那种五千万或者是更多的那样的大笔的资助。但是我们这些在海外的华人能够做的就是说，表达出我们这样美好的心愿和祝福，给他们与希望和支持。那么这对灾区的人民来说可能是重要的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和鼓舞。所以当时我听完以后还是蛮感动的，所以在录歌曲的时候我也是有一次差点是哭腔录出来的。还是
那是不是因为走调了？
对，还是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录出来，虽然说大家都是普通的人啊，但录起来这个歌曲还是挺听起来还是蛮感动，蛮有那个就是
精神上的一种
力量。
对对对
对，而且回想几年前的512汶川地震好像就发生没多久，然后就这个话题是有点悲痛啊。
是这样，512没多久，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在同一个地方，都是在四川。然后呢，这次雅安之后呢，据说还在雅安附近还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余震不停的在困扰人们。所以真的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灾难。
对，最近就是波士顿的事情刚过不久嘛，然后就出四川这个事情。而且我听说波士顿的那个爆炸案的嫌疑犯，他本来是打算把剩余的炸弹也带到纽约的时代广场来的，但是幸亏呢，因为他们这个汽车好像是没有汽油了，然后在加油站的时候那个司机逃跑，然后呼叫警察，然后才把他们抓住的。要不然的话，我想我们身在纽约的人民也要在遭受这个苦难。所以我觉得现在让我看来，不管怎么样，健康平安就是最重要的。所以上有什么要补充的？
是这样的，就是先分享一个怎么说小的感受吧，这是我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他就说，也是说前一段时间波士顿这个疑犯被抓这件事，那么最后呢，通知警方的这个人呢是一个中国籍的司机，而且据说呢，
对对对，
他是一个中国的国民，就他的国籍是中国。所以呢，他从这个小的事件当中呢影射出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大的国际反恐的这个事务当中呢，其实中美手拉手联合起来是更好的。那么在像雅安地震这样大灾大难面前呢，整个世界其实也应该手拉手，然后帮助受灾的那些人民渡过难关。这个时候其实一个国家的界限其实没有那么明显。
是我非常同意。而且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事情发生在国内，可能在纽约或者在美国的很多华人朋友都不知道。那么像昨天签名的时候， 据说很多人也是在询问说雅安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做的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能够大家一起同心同力的去祈福，去大家一起度过这个困难。
是这样的，多一个人关注的话呢，会有多一份的
力量，
力量，多一份的爱心，还有多一份的一个观点，或者说是一个好的建议或者意见，怎么样可以
怎么样都是一点
帮
助
别人。对
对
对，这个力量会越来越强的。
对，好，我也希望这些灾难就到此为止了，就我觉得最近事情已经发生的够多了，就先缓一缓，停一停。 OK， 那我们节目在最后的十几分钟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啊。上也说自己来纽约来了有3年左右的时间，那相信纽约对你来说应该也有很多怎么说呢，一些特殊的经历，或者说给你留下一些比较特别的印象。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讲讲，比如说你在纽约感受最深的一些地方，或者说吃啊喝啊，可以是各个、
哦
可以各个话题都没有关系。
就是从我的感觉来说呢，纽约其实之所以被称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呢，更多的是因为它整个城市有一种包容性那么在城市里面生活和工作的人呢，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世界的各个地方，对他们来说呢，这里是一个家，然后同时呢又可以相敬如宾。
对，我觉得纽约的包容性特别强。
对啊，所以整个城市的文化呢就是这样子，谁来都欢迎。那么你的到来呢，有可能为我们这个社会的这个城市的多样性呢增添一点光彩。然后纽约呢其实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城市，那么别人说纽约是一个不夜城 City Never Sleep。
对
是这样的。那对纽约来说呢，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景点，比如说
你要说景点了吗，
时代广场，比如说第五大道 Fifth Avenue， 比如说中央公园等等等等。那么这些除去这些之外呢，
说到中央公园我要打断一下、
okay.
最近这个纽约的好像就樱花开了还挺好看的，然后我听说有昨天在那个 Botanic Garden 植物园好像有一个什么还有 cosplay 啊，然后看到有朋友上传了照片，然后配着那个樱花还挺有那个意境的。
是啊是啊，而且就是应该是在近期吧，那个华盛顿那边也会有樱花节。
过了吧？还没吗？
具体的日期我不太记得，但那个
差不多这个时候
啊。对对，也是一个赏樱花的一个好去处。
对对对，好像是就是这两天就是在 Botanic Garden 有那个樱花节、就今天和昨天那样子。对，所以还没看的同学可以去抓紧欣赏一下。
是啊是啊是啊。
不好意思打断你了。
可以去野餐一下。
对 picnic。 对
然后呢在这里呢，我想向大家就是
推荐一个什么。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我在我的体验当中呢，纽约呢除了这些大家都知道的景点之外呢，还有一些不是很起眼但是充满惊喜的地方。我今天想跟大家说的有一个地方呢叫 Chelsea， 有点像英国的那个切尔西，
有点像北京的798，是不是？
对，那里呢有一个 Chelsea Market， 是一个它其实是一个，
它不算是市场，应该更多的是一个代表一种文化，我也说不清楚。
它在，对，它是这样子，它在一个楼里面，然后呢在楼的第一层，然后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小店有吃的，有喝的有玩的比如说呢在那里可以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海鲜市场，你在那里可以点新龙虾。
对，
然后你可以先把你的口水擦掉哈然后现点现做，那个感觉很好。然后除此之外呢，那里还有比如说那种有一点拟人化的那种 cookie， 就你可以在 cookie， 他们叫可以在 cookie 上讲故事。
是吗？
对，就是可以在 cookie 上做出各种各样
图案的吗？
对对对，比如说出租车啊，或者自由女神啊，甚至呢可以整个做一个比如说那个女生的，
是可以做一个大的 cookie 是吗？
小 cookie 啊，每一个小 cookie 上面
带
一种东西。对对对对对，然后整个呢比如说是一个场景，或者说是一个房间的布置这样子。
但这么小的一个 cookie 上能画那么多东西，能画那么精致的东西吗？
画的不是很精致，但是很可爱。
那是你能记得那家店的名字吗？还是在或在什么方位
就在 Chelsea Market 里面，具体的名字我不是很清楚
在龙虾附近吗？
在龙虾那家店的对面。
哦，那大家可以在吃完龙虾之后去对面看一下。
对对对，
我记得当时我去吃龙虾的时候，好像附近有一家泰国菜，然后吃龙虾，然后配上那个什么 Pad Thai 那个面，好像感觉还挺不错的。
对对对，然后呢，整个 Chelsea Market 那个地方呢叫 Chelsea， 那一块地方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有文艺气息的地方。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呢，一般都是从事与艺术相关的工作。
哎，对。
所以那边呢有很多 gallery， 然后呢有很多画展，还有做那个就是名画交易类的工作。我说的这个 Chelsea Market 呢，在一个位置也非常好玩，它在大名鼎鼎的 Google 的对面， Google 在纽约的公司的楼对面。
这不是跟 Highland Park 也离得挺近的？还是
应该是在附近，
在附近吧。
对，
它好像是在第十大道吗？具体我也记不太清了。
对，就在海边，
是吧？第十大道好像是。
从那里再往下走一点，再往西边或者再往南边走一点就是大海。
什么大海？就是这个河吧？
就是河。
大海，想家了。海的对面是家，是吧？那除了 Chelsea Market 之外，你还有什么纽约玩的地方啊，或者是其他什么推荐的地方？
哦，那我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在纽约这边很有名的一个蛋糕房吧，叫 Lady M。
哦，这个我说这口水又要流下来了，
口水又要流下来了。
而且我前不久刚去吃。
OK， Lady M 最开始的话呢，在纽约只有一家店，是在78街和 Madison 上应该是然后呢最近呢好像又在那个
上东区，
上东区它的第一家店，然后最近呢又有一家店是在Central Park 下面 Central Park 南边附近，好像又开了一家新店。
Food Plaza 那边。
对对对，
我上次就是那个。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第一家店呢还是就是在那个就是 Madison 那边78街。对，很小的一个门脸，但是
我没去过第一家店，
常常会有好长的队
队
伍
啊。
对，
我是前段时间去的那个 Food Court 那个里面 Food Plaza， 然后
Plaza，
对，然后他的这个它也就是在众多的那种小摊位里面中的其中一个，但是它的蛋糕我觉得抹茶味的超好吃，推荐。
是啊是啊，它的蛋糕呢就是做的很精细，然后呢不是很甜也不是很腻。
对对对，
吃上去呢口感非常好，
对，有点冰淇淋的感觉。
对对对，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
哦，说到甜点的话，我还要再推荐另外一家，可能就是相对于 Lady M 没有说那么精致吧，但是它的也挺有特色的，不知道上你有没有去过，叫 The Spot Dessert Bar，在 NYU 那附近有一家，然后在 Career Town 里面也有一家。
我其实呢是吃东西很少记名字的，所以
那家 The Spot Bar 呢是在那个 East Village 东村的一家，就是它是算地下吧，然后呢它的 dessert 大概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Chocolate Lava Cake 非常的著名，然后除此之外还配上一些比如说提拉米苏啊，或者是有一些 Thai tea 的一些风味的那个甜点，大概也就7-8块钱一个，跟 ADM 的价格也差不多，然后就大家比如说三个人一起去，然后 share 三个甜点，还是蛮有这个
感觉的。
对对对，蛮有 feel 的。 OK， 那我们的节目不知不觉就快要到尾声了，非常感谢上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谢谢。
最后还有什么想跟大家说的吗？
就是最后祝愿大家在各自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当中呢心愿达成，事事顺利，谢谢。
哦，说的好官方啊，能不能带一点个人情感的东西？
个人情感的东西，就是其实呢我也算是一个 part time 的导游，所以呢有机会大家来纽约的话呢，我可以带大家玩一玩，吃一吃，转一转。
也是导游啊。
对啊对啊。
我
曾经做过导游。
刚才我说的那个雅安爱心歌曲发起人也是纽约一个公司的导游，那么他呢发起这个活动，我到现在还是挺觉得应该是多为他就是宣传一下，我觉得就义务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活动还真的蛮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就以这首让世界充满爱这个爱心合唱的歌曲作为这节目的结束吧。欢迎有感兴趣的朋友们呢可以登我们的 Facebook 主页来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还是拍得挺不错的。那我们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在天边，真心的为你祝愿，祝愿你幸福平安。祝愿你幸福平安。